第44集，苏轼确实写了不少诗文讽刺新政，但绝没有不敬天子的意思，更没有不臣之心，以死罪论处实在太严重太夸张。可这些人本就是想置苏轼于死地，为了多一些证据，竟然扭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便是那些完全正常的诗文也能被解读出一些别的意思。苏轼曾说，读书万卷不读律，治君尧舜之无数。意思是，若不读律法，就是读上万卷书也没办法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。舒胆的解读是，陛下正在推进新法，苏轼却说不读律中无数，分明是讥讽陛下。李一之就更厉害了，苏轼曾在一篇文章里说，古之君子不避世，不避不世，避世则忘其身，避不世则忘其君。大意是说，古时的君子不会要求自己必须做官或者必须不做官，必须做官就会忘了自己，必须不做官就会忘掉国君。事实上，这句话孟子早就说过。孟子说，孔子从政之时忘其身，一心为君分忧，去政之后就专心治学忘其君。苏轼的意思很简单，不要非给自己设限，做官时就好好做官，做学问时就好好做学问。李一之的解读是，苏轼这是在叫天下人都不要做官，简直就是不忠不义，于大节有损。忠君爱国，积极入世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。李一之竟然连孟子的话也不放在眼里，非要给苏轼定罪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显然，这群人经过了缜密的准备和计划。小丑们挨个登场，压轴的则是李定。他唱的这出叫《细数苏轼四宗罪》。其一，苏轼早年没什么学问，不过是侥幸得了一个才名，这样一个无能之辈却动不动讥讽朝廷。其二，陛下宽宏大量，给了他很多机会，他却不知悔改，不仅不知悔改，还变本加厉，一再狂傲背上。其三，苏轼巧舌如簧，最会蛊惑煽动人心，令陛下不能教化子民。其四，苏轼怎么说也是个读书人，应该知道要以礼事君，却因一己私利恼羞成怒，公然诋毁陛下，这是明知故犯。这四宗罪，样样该杀。朝堂之上尽是弹劾苏轼的声音，神宗耳边天天都是。苏轼真正藐视的是陛下你，这样的声音，天子威严公然受到挑战，如何不愤怒？再者，假话说多了也就成了真的。神宗一连四日接到弹劾苏轼的奏折，单从表面来看，这个事情也已经非常严重，似乎不得不立案调查了。终于，神宗下令由御史台彻查苏轼一案。李定等人弹冠相庆，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。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构，李定正是御史中丞，御史台的最高长官。说来讽刺，古时父母亡故，做子女的都要守丧三年，李定当年竟为了官运不报母丧，被司马光怒骂禽兽不如。如今这样的人却成了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。此刻李定正欢欢喜喜地准备押解苏轼，他还想煽动神宗罢免苏轼的官职，在押解路上就让苏轼在监狱过夜，以囚犯待之，神宗没有同意。虽然如此，李定还是非常高兴，眼下他急需一个押解苏轼的人，这个人不能心慈手软，更不能是苏轼的粉丝，此外还得行事干练有气势，这样的人并不好找。 苏轼闻名大盛，又一身正气，很多人都十分敬仰这位大文豪，他们自然是不愿意押解苏轼的。再者，能说得过镇得住苏轼的人也不多。李定感叹，要找一个能押解苏轼的人可真难。最后终于找到黄甫尊押解苏轼。驸马王申最先得到消息，他赶紧派人通知在河南商丘的苏辙。苏辙闻讯只觉天都塌了，立刻派人去湖州给哥哥送信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然而黄甫尊早就出发，苏辙又如何快得过？好在黄甫尊行到镇江时，因儿子突然生病耽误了几天，这才让苏辙的信抢先一步到达。抓捕之事属于机密，不可随意泄露，驸马王申也因此背了一个泄密之罪。苏轼收到信后说不清是何滋味，如今的他只想简单平淡地过日子，谁知命运还真是喜欢这起起伏伏的游戏。匆匆安顿好府衙事务后，黄甫尊也来了。7月28日，黄甫尊身穿官服，气势汹汹地来到湖州府衙大厅，两个御史台士兵紧跟其后，各立一旁。苏轼听说黄甫尊如此阵势，还真有些心虚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出去相见，只是不知该穿官服还是便服。苏轼认为自己如今已然是个罪人，应当穿便服，通判祖吴坡却说尚未定罪，当穿官服相见。苏轼有些心慌，最终听取了祖通判的意见，着官服见黄甫尊。黄甫尊一言不发，表情严肃，身后的两个士兵眼含凶光，一动不动，空气冷到了冰点。苏轼只好先开口，微臣知道多次得罪于朝廷，万死不足以谢罪，只求大人慈悲，允我见家人最后一面。黄甫尊这才淡淡道，还没到那一步。祖通判问，想必大人带了公文来。黄甫尊立刻严厉道，他是何人？待祖通判回禀身份后，黄甫尊才将诏令拿出来，原来是要将苏轼革职，并传他进京问话。苏轼略松一口气，看过公文，黄甫尊就要押解苏轼上路。王夫人并家中老幼早已闻讯赶来，一家人哭哭啼啼。苏轼心如刀割，脸上却云淡风轻，还给王夫人讲起了故事。以前有个叫杨浦的人很有才华，尤其会写诗，但他极不愿意做官，偏偏皇帝遍访群贤找到了他，他只好进京面圣。到了京都，皇帝命他当场作诗，他连说不会。皇帝又问，你临走之前难道没有朋友为你写诗送别吗？